中国经济周期呢也有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后从这个建国之后1953到1957基本上是上升小周期里面五年的话平均上几代是4到4年左右一个小周期，上升两个阶段下降两个阶段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的话，今年和明年我们应该是处于一个上升阶段，上升阶段2008和2009是下降阶段，下降。那么还有个中国经济周期一个波动的状况，有个什么情况呢？处于收敛性，收敛所以呢我们都是在高位增长它是属于收敛型，现在是属于高位收敛而且我们很多的中国经济问题，如果是 GDP 没有在9以上，就要出现更多的问题，更多问题所以我对这个地产呢我是要调整，但不能够采取这么调整，采取过度手段呢，如果一旦 GDP 下来的话，我们的失业问题财政收入的问题，财政支出问题都要出问题的，房地产就动于生牵全发动下，钢铁水利运输劳动的就业全部就全部出问题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去年的这个40000亿投资，这个是我们以后这个饼图我们要投什么，哪些地方可以有利润空间，是吧？基础设施大饼图，大饼基础设施我们原来是这个是能源，是我们生态环境，企业在未来发展中要注意的几大挑战，要挑战一，转变思维方式我说中国企业必须真正要学会依赖与政府关系赚钱，转向依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赚钱，这个思维要改变，从搞定政府走向搞定市场，搞定客户过去可能是偶然的原因我们有每一个特殊的关系，那是一个银行贷款的或者搞到一个上市的名额可以赚大钱，那么今后一定要靠核心竞争力，独有的推不去的买不来拆不开带不着东西，我觉得这是企业永远存在和谐发展的根基，根基独特的竞争能力，独特竞争能力，学会制定公司战略，是好的企业一定有个战略，跟打仗一样的，就毛泽东这个是搞革命就是个远期战略我们福建的这个是衡阳集团这个几个大的企业的在战略上都是愿意发展投资，做得好的都有战略人生也有战略，没有战略人生是不成功的那么战略就是定位，包括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去做的问题那么战略一定要在需求和供给之间求得平衡需求就是我们对市场前景的预测，供给就是我们企业的核心资源，有市场前景但是没有核心能力我们没有办法赚钱，反过来有核心能力但是我们面对是一个衰退的市场，以后也很难有持续的发展，360行行行赚钱，关键是企业 有没有核心竞争力。啊，还有，凡是大多数人的能给干的项目，不论他认为他能不能赚钱，啊，赚的是多是少，一般来说是很难赚钱的。大多数都可以干的人，农民为什么赚不了钱？因为他做的事都可以做，是吧？工人赚不可以赚钱吗？赚不了，啊啊！凡是认为这个项目呢都可以赚钱，真的，我觉得就赚不了钱。只有少数的人给做的事才能赚钱。市场永远是垄断赚钱，而不是竞争赚钱。垄断不是靠国家垄断、法律垄断，而是靠你的能力垄断。你有这个能力，只有我几个人可以做，就可以赚钱。哎，我们学市场经济嘛，就是靠定价嘛，靠产品差别嘛，是吧？产品差别嘛，那么产品差别靠什么呢？靠我们的能力嘛，靠少数人能够做嘛，是吧？说那个，这个有好处。第三，要学会创新，创新，哎，创新是保证你的核心能力的基础。那么创新呢，四个层次，首先是产品创新，到了产品就依赖就技术，哎，所以这里面那个研发部，啊，很重要，研发很重要，哎，到了我们研发有自主研发，有组合研发，有集成研发，集成。对民营企业的这个基层也很重要。我们企业很多创新呢是靠供应创新，供应，啊，来源于市场，啊，特别是跟消费类相关的企业，市场，恒安机场就一张卫生纸，是吧？一张纸业，啊，生活用纸、纸尿裤，啊。去年做了100多亿，我们给他规划未来的5年800亿，哎，而且未来的市场呢很宽，能老年化，老年人跟小孩一样，他需要纸尿裤，哎哎，而且以后老年人都有钱。有钱，是吧？哎，有钱，所以这里面有市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学会产品经营跟资本经营，两个都要学。哎，学会资本经营，哎，要学会利用资本市场。我中国的资本市场空间很大，美国上市公司7000多家。日本4000多家，我们还不到2000家。看一下，那么我们为了这个民营企业，专门搞了一个中小板块和创业板块。哎，首先要强调一个观点：产品经营跟资本经营是企业发展相辅相成的两个原则。在成长之初，我们要强化产品经营。刚才讲的创新、思维能力，这个产品经营。但到一定时候，一定要学会资本经营。资本经营呢，哎，并不神秘。你们天天在搞资本经营，整个资本呢就是写资本经营，三个层次。我们。微观城市工厂销，啊，这个是把这个资本放在这个是，啊，这个是生产领域、销售领域、购买领域的比例，合理比例，加快资本循环和周转，是资本经营，没错吧？哎、啊。 那么第二呢，啊，我们这个是购并，通过这个股权购并、股权置换、股权拆迁是资本经营，上市改制也是资本经营。资本经营是说整个做企业，企业是经营，经营，企业家是从事经营的主体。那么经营就不是生产，过去是工厂，计划经济是工厂，工厂就是管的是生产，你们市场经济是做的是经营，经营就是产品经营跟资本经营的有机结合，而且是企业家更在于我的资本经营，因为资本的灵魂就是价值增值，在不当的运动中价值增值，是不是？哎，这马总讲就是资本就是在不当的增值中实现价值增值，增与剩余价值。企业呢要注重品牌，学会满足日夜挑剔的客户。啊，前面是竞争力，那么竞争力的啊，成本优势。也有的成本优势很重要，它的产品优势和品牌优势。所以说我们现在做教授也是一样的，越来越要去注重自己的品牌。啊，啊，啊，事实上我们呢，我是说我们这个讲课呢，我们有点风险，有点风险，哎。因为这里面我们坐着站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自己的品牌问题，有风险问题，啊，那为什么注重品牌呢？越是无知的人越重视品牌，越是富有的人越重视品牌，是不是？比如说你们在这对我们高等学校，你们很多不了解，我就看品牌，直江嘛，就直江大学。哎，那为什么说无知的人重视品牌呢？原因就是我们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哎，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是有些人你们做企业的赚我们教授的钱呢、啊，很好赚。哎，我们这个是到商场买东西，像我是搞经济学的，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的，说我要买东西是我的盈余的货币。通过合理的配置，每一块钱得到的边际效应要相等，是不是？但是我们经济学教授去买东西，我从来不会上。我看到这个品牌是品牌，而且我很满意，两分钟解决，给我挑下的，是不是啊？哎，因为我没有这么的时间，我这个也不了解，我就认品牌，认品牌。哎，到那发这个女同志就买东西好了，对吧？哎，女同事，还有就是啊，越有富裕的人越愿意为品牌付钱，因为富人呢一般比较忙，注意节约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哎，这个女同志，她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在街上挑来挑去的？因为她的单位时间的货币价值比男同志要低。是吧？啊，尤其是低收入的女同事，更愿意在我们东家阁跑来跑去。哎、啊，尤其我们台江，哎、啊，这个地方，做企业的未来要学会管理差异化的员工队伍。差异化就能，员工队伍最大的变化，未来的就是同质化的员工队伍，转变思维方式。生活背景、生活阅历越来越差异化的员工，哎，我们矿里面在座的也估计很多是60年代的，是有些是70年代的，是吧？出生的。现在我们跟90年代、80、90年代，我们就有代沟。哎，当80年代、90年代成为那边员工的时候呢，他们个性很强。哎， 有个性，也有能力，啊，是吧？他们现在的小孩的电脑能力、反应能力都很好，当然他就是独生子女的这一代的，就是很有个性。员工的另一个变化，由赚钱为目的，转到看重个人职业生涯的规划，哎，这有一个变化。因为80年代农民工很穷，家贫如洗，他必须要这个赚钱，所以他愿意干12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甚至是我们夏元先生的包身工。那么现在的农民工不一样，哎，他们可能家里不存在说我活不下去了，哎，他们也还过得可以，尤其是城市里面的独生子女，哎，所以他你这个员工到你们的企业，你要考虑他，哎，他的终身发展，他的职业生涯，企业就要有个企业文化，要把部队文化和企业文化结合在一起。因为现在的学生，因为员工很多是从受到最起码受到中等教育，也受到高等教育，但是这个是大学里面我们教育学生呢，你就是好好读书，读好书，学好文化就可以。但是大学的正确的是没有激励，没有组织激励，喜欢生长教。第三，我们还要看到员工的文化素质越来越高，见识也越来越高，搞不好很多员工的见识比老板还多。你们一个学费以后呢，还要这个是国际化的，还有老外，是吧？啊，老外的小孩到员工到里面工作，学费，哎，这些要特别学费处理空降兵和老员工之间的关系，空降兵，哎，我们这个是女婿跟儿子的关系，女儿跟媳妇的关系，这是确实是个，哎，一种细微的关系，哎，请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是吧？哎，这个问题很多，哎，这要学会处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关系。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导致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很多民营企业过渡到这个阶段啊，出现了问题。创业的企业家呢，不愿意接受董事的角色，因为长期家长是住惯了，是吧？我一个人吃了上，现在来个董事费，是吧？还要房预示要跟人家协商，啊，遇到投资方案，啊，战略规划都要报董事费，啊，所以要完成这个过渡，企业家最好有一个心理准备。最好的办法是在上市之前先改制，引进几个股东，再找几个独立董事，重大的决策都是在集体开会讨论，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能不能够理顺财务，2-3年之后再考虑上市。老板也有一个心态的变化，啊，学生转成教授也有个心态的变化，就能不能接着批评呢？能要敲打敲打，不断的敲打，百炼成钢，没成功，没成功，啊，啊，所以这点啊，控制权，啊，能要学会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 哎，过去可能在八九十年代，你搞到一行很容易，没有竞争对手，或者只有地方性的竞争对手。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个全球性的竞争对手。